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又是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了，杰心再次向你问安，也祝福你今天满有心得。在教会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都有许多的问题要面对，你是如何面对他们呢？你有了爱人吗？还是家庭中有些什么问题困扰着你？今天老师要谈哥林多前书，针对当时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问题做些探讨，并且谈到独身婚姻，并且做比较。来，让我们准备上课，相信在听完这些课程之后，便能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在生活中所有的问题。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来学习哥林多前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一本哥林多前书这样的跟我们今天教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十分相关的书信。感谢你通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把教会里处在基督徒成长的各个阶段不同的需要和挑战都予以对付，愿你祝福我们的学习，使它在我们的生命里结出真正的长存的果子。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以前讲过，耶稣基督在他登山宝训的八福当中描述了一个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如果我们打开马太福音五章来复习一下，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虚心是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无知和灵里的贫穷，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进天国。五章四节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是为自己的罪哀痛，深切地感到自己是污秽的，不配得神的恩典。然而就在同时，神的恩典教人敬畏，也给人安慰，使我们知道我们因信称义，罪已经被赦免。五章五节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温柔是一个在基督里重生的人的第一个标志，他已经知道他的基业不在地上而在天上，因而他会温柔地对待他人，不再坚持自己的每项权利去争夺地土，反而因此别人会让他承受地土，岂不说主在永恒中将会使他承受基业。五章六节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是一种拿起圣经来放不下的动力，是一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命，从而更得神的喜悦的渴望。这种饥渴慕义是一个重生得救的确据，神已经应许说，凡叩门的我就给他开门，寻找的就必寻见。所以表现出对义的饥渴的人必定从神得到饱足，他的新生命不仅发芽而且扎根，不仅自己而且周围的人也对他的得救有了确据。五章七节说，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如果说前四福是表现基督徒生命里面属灵成分的不断增加，那么后四福就是表现生命里的属世成分的不断减少。连续人的人已经不再专心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开始考虑他人的需要，并且肯牺牲个人的利益来满足他人的需要。对于连续人的，神应许必从神或神通过人得连续。五章八节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指的是生活的圣洁和服事的动机的纯洁。神应许了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清心的人可以看见他的祷告得应，可以看见神的手与他同在，也可以确信他将来要见神的面。五章九节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是在地上代表神去服侍他人的人，帮助人与神和睦，也互相和睦。人们可以从这样的人身上看见神的形象，这就是把他们称为神的儿子。五章十节说，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罪受苦没有任何可荣耀的，但肯为义受逼迫却是一个成熟的信徒的表征。对这样的人，我们几乎可以确信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开始有可能进天国，而肯为义受逼迫的人则可以比较确信进天国。这个从前四福的不断增加属灵成分，到后四福的不断减少属世成分的过程，似乎描述了一切基督徒的走向成熟的灵程。我们也讲过了，保罗的书信按写作的时间次序来看，因为他是针对教会里面同一代基督徒成长当中所遇见的问题而写的，因此也反映了基督徒灵命成长的路径，与八福可以有相互的对应。保罗的第一批书信是在第一次宣教旅行之后写的加拉太书，中心是信仰的根基，与第一福的虚心的人进天国相对应。保罗的第二批书信是在第二次宣教旅行当中写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中心是末世的盼望，与第二福的哀痛的人得安慰有对应。如果说加拉太书的强调是信，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强调是望，那么从哥林多前书开始的其余的保罗书信强调的就是爱。保罗的第三批书信是在第三次宣教旅行当中写的，首先是哥林多前后书，其中心是教会的本质，与第三福的温柔的人承受地土相对应。然后罗马书的中心是系统神学，与第四福的饥渴慕义者必得饱足相对应。保罗的第四批书信是在他第一次被囚于罗马时写的监狱书信，首先以弗所书的中心是实践神学，与第五福的连续人的蒙连续相对应。然后的哥罗西书讲生根建造，腓利门书讲彼此赦免，腓利比书讲常常喜乐，都是讲的圣徒生活，与第六福的清心的人得见神面相对应。保罗的第五批书信是在他第四次宣教旅行当中写的两封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中心都是讲领袖素质，与第七福讲使人和睦的被称为神的儿子相对应。可以被称作保罗的第六批书信的是在他第二次被囚于罗马时写的提摩太后书，以及可能是由保罗在这时所写的希伯来书，中心讲的是侍奉的目的，与第八福的为义受苦者进天国相对应。我们现在着重要讲的是哥林多前书，是保罗针对哥林多一个教会里面的出现的各样的问题而写的一封书信。然而因着哥林多教会的复杂背景，其中有处于基督徒灵程各个阶段上的人物，所以实际上哥林多前书所对付的哥林多教会的各样问题也都是与八福有对应的，只不过多数都是从反面来做印证的。哥林多前书一至四章教导要停止纷争，而纷争的原因其实就是不虚心，与第一福的虚心的人有福做反面对应。哥林多前书五章和六章的后一半讲要管教淫乱，而淫乱的原因就是还没有为自己的罪哀痛，这与第二福的哀痛的人得安慰也做反面的对应。第六章的前一半讲要肯于吃亏，不要彼此争讼，而争讼的原因乃是缺乏温柔，这与第三福的温柔的人承受地土也成反面的对应。第七章主要讲婚姻，其实是教导人安于身份，不要急切寻求在地上的身份的变化，而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与第四福的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似乎是正面的对应。哥林多前书八章和十章都是讲对于可争议的事要善用自己的自由，不要使软弱的弟兄跌倒，这与第五福的连续人的人必蒙连续相对应。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以自己为例教导要善用权柄，似乎与第六福的 清心的人得见神面相对应。哥林多前书11-14章讲要善用恩赐，维护教会的和睦和秩序，与第七福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被称为神的儿子相对应。哥林多前书15-16章花了很大篇幅讲复活的盼望，实际是叫人把一切的优先性安排好，最后的叫人善用金钱，似乎可以表达这一段的主题，而它似乎与第八福的肯为义受苦的人有福相对应，因为肯奉献金钱的也是某种肯为义而受苦。所以一个基督徒能否正确的处理金钱问题，是他在灵程上进步是否已经成熟的一个至高的标志。整体来看，基督徒的灵程是从第一福的信，第二福的望，到以后各福的爱，或者说第一福是关于得救，二三四福是关于确据，五六福是关于成圣，第七福是关于服事，而第八福则是关于受苦。由此可见，圣经对基督徒的灵命成长的路径有一贯的教导，无论从耶稣基督在八福中列出蓝图，还是使徒保罗在书信中仔细设计，或是在哥林多前书中的具体对付，目的都是同一的，为要让基督徒在基督里渐长成熟，日渐成为更得神喜悦的人。好，我们已经列出了哥林多前书的整体蓝图，并记住上一课1-4章讲了停止纷争与第一福的虚心有关，下面来看5-7章，可以算是哥林多前书的下一个单位，处理有关肉体的问题。第5章和第6章的后一半是讲管教淫乱。5章的1-5节，保罗听说在哥林多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种事在中国称为乱伦，就是在罗马人的道德中也认为是极端低级的。旧约圣经中的律法明确禁止这种关系，记在3处，利未记18章8节、申命记22章30节和申命记27章20节。与继母的性关系似乎是对父亲的尊严的直接挑战，而尊重父母是尊敬神所设立的一切权柄的开头，所以此人的罪是等于向神所设立的一切权柄次序挑战。保罗认为他们本应为此哀痛，把他从他们当中赶出去，这与八福中第二福的为罪哀痛就会得神安慰相对应。然而哥林多教会的人反而自高自大，显然认为他们在基督的恩典中得了这样行的自由。保罗说，虽然他的身子不在那里，他的心已经在那里审判了这人。保罗的建议是要聚会，奉主耶稣的名，用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个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有几种解释。有人认为就是开除出教会，使得他不再享受神在教会成员每个人周围建立的一道属灵的保护墙，而由着撒旦去攻击。在那时可能包含着社会的逼迫，或者神允许撒旦使得他肉体受苦，促使他早日悔改。也有人解释说，这是让神把这人的肉体的生命早日拿去，免得他活在地上继续去羞辱神的名，好让他的属灵的生命得以保存。注意，无论哪种解释都是为了让他的灵魂得救，所以教会的管教就像家庭的对儿女的管教一样，尽管可能会采用严厉的手段，但最终是为了良善的目的。在5章的6-8节，保罗指出哥林多人的那种扭曲基督恩典的自夸是不好的，在基督里的自由永远不是犯罪的许可证。保罗引用圣经里一贯的把面教比作罪的比喻，指出一点教就可以使全团发起来，一点罪也可以败坏整个教会。保罗把现在的教会时代比作无教节，旧约圣经为犹太人规定的春季节期一开始是逾越节，要在这节前4天选定一只羔羊，在那一天傍晚杀掉烤来吃，为的是纪念在出埃及的时候神让灭命的天使逾越犹太人的家，而只去埃及人家里杀死长子。紧接着逾越节是为时7天的无酵节， 当时是为着纪念他们在出埃及时没有时间发面，因而要连续吃七天的无酵饼。在这无酵节当中，月节之后的两天是初熟节，为的是庆祝春季第一次收获。初熟节之后七周乃是五旬节，也叫收割节，为的是庆祝大麦的收割。整个春季节期都是对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到世上的生活与事工的某种预表。比如耶稣基督是在逾越节被钉在十字架上，在他自己吃逾越节羊羔之前四天，他光荣入城，把自己当作选定的逾越节的羔羊。他在逾越节的两天之后从死里复活，成了将来一切要从死里复活得荣耀之身的圣徒的初熟的果子。七周之后是五旬节，在那一天圣灵降临，有大批的人信主，成了属灵的收割节。保罗在这里强调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他已经被杀献祭了。而从逾越节羔羊被杀开始的七天的无酵节，象征着人类的罪都已完全因着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被杀而被对付和赎清。因信称义的得救赎之人，从此将罪得赦免，并且在世上要努力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不能因罪自夸，也不能允许已知的罪在教会里不被对付。在五章的九至十一节，保罗澄清哥林多人对他以前写给哥林多的一封信中的一句话的错解。神在主权中允许这卷书信易失，在其中保罗曾说叫他们不与淫乱的人相交，他们误以为是与不信者分离。保罗的本意却是与教会中称为弟兄的，若是有明显的淫乱等恶行，就不可与他相交，连在一起吃饭都不可。基督徒应该与世界有分别，但是并不要与世人分离，否则向谁去做见证和传福音呢？基督徒倒是应该与教会中自称是基督徒，然而又明显行在罪中的人去分离，为的是显明自己对罪的看法与神的一致。真基督徒可能会软弱犯罪，却不会行在罪中，更不会以罪为乐或为罪夸口。五章的十二到十三节，保罗说教外的人是由神来审判，但教内的人则是应该自己来审判。由此引入了六章一至十一节的插曲，讲论教会中兄弟争讼的事。我们先把它越过，看六章十二到二十节，继续讲关于淫乱的事。在六章十二到十七节，保罗驳斥了哥林多人用来做自己犯淫乱的理由的两句话。一个是说凡事我都可行，意思是说既然耶稣已经赦免了我在过去现在将来一切的罪，那么我现在做任何行为都与我的救恩无关，这是对在基督里的自由的一种扭曲。保罗没有试图在这里论证行为是证明救恩的真实性等方面，而是从逻辑上回答说，不错，在基督里是有自由，凡事都可行，但不是凡事都有益处，有些事行了就会受他的辖制，比如放纵情欲，去探访妙计，会造成家庭分裂，感情创伤，更会造成灵魂受辖制。如果使用自由的结果是失去自由，那就不应该这样使用自由。另一种说法是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意思是饮食与消化都只是身体的活动，与属灵生命没关。同样淫乱的行为也只是身体的活动，与属灵生命无关。保罗的回答是不对，这种把身体与属灵生命分割开来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们的身子不是为了淫乱，乃是为了主，主也是为了身子。基督已经复活有身体，我们将来也要复活有身体。如今我们的身子就是基督的肢体，不可以让基督的肢体去与娼妓的肢体合一。这里保罗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真理，就是当男女二人身体联合的时候，并不光是肉体的关系，而是全人的关系，包括灵魂的相交或合一。把肉体与灵魂严格区分和对立起来， 是一个希腊哲学的异教的观念，不是合乎圣经的犹太教或基督教的观念。人既做了基督徒，就已经与主联合，是与主同为一灵，若再去与娼妓联合，就会造成严重的灵里的冲突。18-20节，保罗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即每个基督徒的身子都是圣灵的殿，因此行淫是对身子犯罪，也就是对圣灵犯罪。基督徒是基督用重价买来的，因此我们的身体不属于自己，乃属于基督，应当用我们的身子去荣耀神，而不是羞辱神。下面回到6章1-11节，讲关于信徒之间争讼的事。保罗首先在1-6节指出，基督徒在将来要审判天使，因此今世应该活得配得这样的尊贵，不要到不信者的法庭上去控告其余的基督徒，而应在教会内部处理和调解。就连犹太教也都有教内的法庭，基督徒难道不应该做得更好吗？这里给出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基督徒不应在世俗的法庭上去控告基督徒，而应寻求在教会内部有长老或有智慧的人来调解。当然如今情况复杂，若不是一个教会的，可以通过法庭寻求调解，若是刑事犯罪的问题，另当别论，应该交给法庭来处理。在6章7-8节，保罗越过了在教内教外调解的刑事问题，而进入他们告状的内心实质。他们彼此告状原因是他们不情愿受压，不情愿吃亏，这种坚持个人权利，不肯在任何事情上吃亏的心态，是一个世人的心态，是一个试图用强力占据地土的心态，而不是基督在8福的第3福里讲的温柔的人将从神承受地土的心态。他们不光不愿吃亏，而且还欺压别人，甚至欺压的就是弟兄，这是一错再错，一步比一步更错。在9-11节，保罗警告说，你们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他举出四类的人是神的国一定排除的。第一类是拜偶像，犯属灵淫乱的罪。第二类是淫乱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犯肉体情欲方面的罪。第三类是偷窃的、贪婪的、勒索的，是金钱方面贪心的罪。第四类是醉酒的、辱骂的，是犯不能自制的罪。不是这样的人不能得救，哥林多教会中有些人以前是这样的，如今却因信耶稣已经得救了、洗净了、称圣了和诚义了。如果保罗说的这些人不是这些彼此告状的人，那么就是要以这些人做榜样。如果就是这些彼此告状的人，那么就是在警告他们，他们的行为与他们的地位不相称，因此他们是否得到了地位成圣是没有确据的。从第7章开始，按我们手册上分，是本书进入一个新的主要部分。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的内容摘要，对于7-10章的介绍。哥林多前书的7章1节-16章4节是全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主题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忠告。根据7章1节，哥林多教会显然曾就一些具体的事情请教保罗，他便在本书余下的部分着力解答这些问题。第7章的篇幅大部分用于讲论婚姻的神圣和性生活只能在婚姻里出现，保罗就独身和结婚做出比较，又讲到婚姻双方彼此应尽的义务。按照保罗和主的观点，婚姻应是一夫一妻的，相守终生的，唯有死亡才能解除婚姻的约束。相关经文可参看马太福音19章1-12节和罗马书7章1节。接下来保罗谈到信徒在一些具争议之事上的自由，如可否吃祭偶像的肉。问题其实不在于吃肉，因为这本无所谓对错，问题在于我们的行为会不会使软弱的弟兄跌倒。保罗补充说，为了基督的缘故而放弃享用权力的自由，同样也是可取的，故此他自己虽可根据圣经的原则靠传福音得着报酬，但他却自愿放弃这权力。他生活的目标就是传福音，并且谨守而活，免得自己不配做工。关于试探方面，保罗用旧约里的榜样 提醒哥林多人，这些榜样是为了劝勉、警戒、教导信徒而记的。只要我们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并且依靠神，就不致因试探而跌倒。拜偶像和淫乱一样，也是哥林多的一大问题。保罗告诫他们要远离这事，因为这会败坏神的事。他教导哥林多人最重要的法则是，要有智慧分辨你所做的事，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不都造就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不要做冒犯别人或是使别人跌倒的事，凡事要为荣耀神而做。要效法敬虔的信徒，如同他们效法基督一样。内容摘要就先读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第七章。第七章看起来是论婚姻，但其实主题是叫人要安于在得救时的身份，不要过分急切地寻求在地上的身份改变，而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与八福的第四福饥渴慕义者从神得饱足似乎有对应关系。保罗在七章的一至七节对哥林多人在信上问是否守童身比结婚更属灵做出回答。保罗指出，守童身比结婚有某种特别的好处，但并不是更属灵。守童身是一种神的恩赐，不是人人都有。神给这个恩赐是与呼召他做宣教士有关，就像保罗一样。若没有这种呼召，也就没有这种恩赐。因此，为了免淫乱起见，还是结婚比不结婚好。结了婚的人就不要彼此亏待，因他们的身子都不是专属自己，也是属对方。在八至九节，保罗对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可以守住不犯情欲的罪，那么同身就好，若是觉得不能守住，就结婚为妙。十到十一节是对已经嫁娶的双方都是基督徒的人，保罗根据主耶稣的教导，婚姻是一生一世的，神所结合的人不可拆开，所以命令说不可离婚，若是分居也不可再婚，而应尽力复合修好。这里保罗没有提的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九节给了一个例外，若是因一方犯淫乱而造成离婚，那么无辜的一方似乎有权利离婚和再婚，有罪的一方则没有。十二到十六节，保罗是对已婚的，然而一方在婚后信主，另一方还没有信的而言，信主的去和不信主的结婚是一种对主的不顺服的行为，但是婚后一方信主，另一方还不信，则不是。信主的一方不要主动离开不信的配偶，因他们和孩子们一起都在主眼里成为圣洁，这并不表明他们个人不信主也会得救，而是主把他们也放在信徒所享受的特殊的恩惠和保守之下。信徒与他们的相交并不使信徒成为不洁，而且因着信徒的影响，那个不信的配偶信主的可能性比一般人更大。但是如果不信的一方坚持要离去，就由他去吧。至于被遗弃的那个信主的配偶是否可以再婚，保罗没有讲。现今多数福音派牧师的观点似乎是，如果经过长期的等待和试图复合的努力没有结果，尤其是对方再婚之后，那么那个被遗弃的基督徒也可以再婚。在17到24节，保罗讲出了本章的主题，就是个人要安于在蒙召信主时的社会身份，不要刻意求变，不要因为成了基督徒就认为配得在地上某种社会地位的改变。原来是犹太人的，不要改成外邦人；原来是外邦人的，也不要受割礼做犹太人；原来是奴仆的，就继续做奴仆，忠于主人。但如果有机会，比如用钱买得自由，就尽量获得自由，却要通过合法的途径。总而言之，成为基督徒使我们得到天国公民的身份，却并不保证我们在地上一定引来某种地位的改变。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余的这一切神会按他的时间表加给我们。从25到38节是对同身的人而讲，保罗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并没有主的命令，而是只有他觉得 自己是按圣灵感动而有的个人意见。这里说的主的命令的来源，可能是从其他使徒口传而来，也可能是神直接向保罗启示，也可能是他拥有一部当时已经写成的马太福音。总而言之，保罗的意见是手速安长才好，结了婚的就好好过婚姻生活，没结婚的若能守住童身是最好。保罗给出的理由是，首先他认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可能在他一生中就实现，服侍主的时间不多了，单身能够更专心。其次，单身的人可以只考虑如何让主喜悦，而结婚的人还要考虑如何让配偶喜悦，比较容易分心。归根结底，做结婚还是不结婚的选择，主要是要选择在神的旨意里。只要通过祷告觉得是在神的旨意里，那么结婚或不结婚没有什么对错可言。39到40节，保罗讲到婚姻是一个主要与肉体相关的双方的约定，因此肉身的死亡或者肉体的淫乱都使这个婚约失效。丧偶的基督徒是可以再婚的，不过保罗个人的意见是若能守节最好。如果说一至四章构成本书的第一个单位，主要对付的是灵里的骄傲，五至七章是本书的第二个单位，主要对付的是肉体的情欲，那么接下来的八至十章就是本书的第三个单位，主要对付的是自我中心。其中的八至十章讲的是如何善用自由，与八福中的第五福连续人的必蒙连续似乎对应，而夹在中间的第九章讲的是如何善用权柄，似乎与八福中的第六福清心的人得见神面相对应。这三章两部分都是关乎实际成圣。八章的一至三节，保罗首先提出知识必须与爱心相平衡，没有爱心的知识是粗暴的，而没有知识的爱心是糊涂的。四到六节讲到一个知识，就是偶像算不得什么，吃祭偶像之物也算不得什么，拥有并确信这等知识的信徒，保罗称之为信心强的信徒。在古代欧洲的异教国家里面，家庭食物的肉类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去普通的肉类市场，价格一般比较贵，另一个是去异教神庙，因为里面总有奉献，所以他们会把献过偶像的肉拿出来卖，价格会比较便宜。信心强的基督徒知道吃祭过偶像的肉不算什么，而且比较经济，是智慧的，就会不在乎从异教的神庙里买肉，甚至有人请他们去与不信的人一同吃饭，也不在乎在席上吃那些祭过偶像的肉。但是七到八节，保罗提出还有一种信心弱的信徒，他们并不拥有或确信这等知识，因原来是从拜偶像的背景出来的，就会以为吃祭过偶像的肉会使他们污秽。保罗解释说，这样的担心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但是既然他良心上觉得吃那个会使他不洁，那么他若吃了就真的使他不洁了。一般在教会里是信心弱的基督徒需要律法规条所给予的安全感，是他们会判断和指责信心强的基督徒所做的事不合他们以为的规矩。然而在9到13节，保罗对信心强的基督徒提出警告，不要让他们的自由成为信心弱的基督徒的绊脚石，因为信心弱的基督徒若见信心强的基督徒在偶像的庙里坐席，就可能以为应该照属灵老大哥的样子去行，也去偶像的庙里坐席，结果做了他的良心以为不该做的事，从而使他跌倒。保罗说，食物若叫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这就引出第九章的插曲，其中保罗讲他如何善用权柄。我们暂且越过看第十章一到十三节，保罗警告那些自以为信心强的基督徒不要骄傲，因为经验丰富的不保证不会跌倒。跟着摩西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见过多少神的异能大事，却仍然拜偶像行奸淫 试探主，发怨言，最后都倒闭在旷野中。保罗说，应该以这些事为借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信心强的基督徒同样遇到撒旦的试探，只是可以坚信神所允许的试探都是人所能承受的。保罗在14到22节向信心强的基督徒指出他们受到的试探是什么。基督徒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不是因着吃了祭过偶像的物算得什么，也不是因着偶像算什么，乃是因为外邦人祭偶像祭的是鬼。而在异教神庙里的宴席上吃祭过偶像的物，是表示与被祭的鬼合一。就像在耶路撒冷神殿里面吃祭物，乃是表示与祭坛上的神有份一样。保罗的劝诫是，我不愿你们与鬼相交，免得惹动主的愤恨。所以保罗在23至33节里面教导了如何正确使用基督徒的自由。23到24节首先声明原则，即不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25到26节说，在世上买的不要管是什么，只管吃，因为神造的一切都是好的。27至30节讲，如果愿意去不信的人家赴宴席，也是只管吃端上来的，不要问是什么。但若有信心弱的基督徒在场，指出那是祭过偶像的物，那么为了他的良心的缘故，信心强的基督徒应该约束自己的自由而不吃。31到33节再次指出最终的原则是，一切都为荣耀神而做，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基督徒的自由必须与责任相平衡。在第9章，保罗以自己为例，作为使徒，他不光有自由，而且有权柄，他有权利靠福音吃饭，有权利接受他所服侍的人的财政支持。如果他结了婚，也有权利像彼得那样靠着教会的支持带着妻子一同往来。然而这些权柄他都没有使用过，他与巴拿巴都使用自己的手艺做工，不仅支持自己，还支持与他们同工的人。保罗写这话也不希望别人以为他是在暗示叫人支持他，因保罗以为他传福音没有可夸口的，因他是被神呼召，不传就有祸了。他唯一可夸口的就是他把福音白白的传出去，叫人不花钱得福音，避免任何以为他传道是为了挣钱的印象。最后保罗在9章19到27节讲，他虽然是自由的，但他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目的是为了让人得到福音。有人可能会以为保罗前后不一致，但其实他是非常一致的，即一切的所作所为都是为着把福音传出去，把个人自由放在一个更高的爱的原则之下，肯为爱的缘故约束甚至放弃个人的部分自由。保罗在27节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不是指的丢失救恩，而是指的可能失掉他本来可以得到的赏赐。总而言之，哥林多前书的8到10章提倡基督徒生活里的平衡，知识必须与爱心平衡，经验必须与小心平衡，自由必须与责任平衡，而权柄必须与自治平衡。8和10章叫人善用自由，连续他人，9章叫人善用权柄，倾心服侍，分别对应八福中的第5个连续有福和第6个倾心有福。我们这一课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继续学习。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哥林多前书的5至10章告诉我们如何有得救的确据和如何实际成圣。基督徒应该远离淫乱，肯于吃亏，安于身份，善用自由和善用权柄，并且学会平衡各样的属灵的真理。愿你的话借着你的灵成为我们生活的现实。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保罗写信纠正他听到的哥林多教会存在的严重问题，写信给哥林多， 提到许多问题，也给予建议和教导。下一课，老师继续讲哥林多前书，其中包括了教义问题、个人与教会的行为和圣洁问题。在这世上，没有一件新事。以前的人如何的犯罪，今天的人也是一样。我们真该好好的学习。亲爱的朋友，记得收听《新约导论》第34课，听老师讲八福与各篇章的关系。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